OK，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吗？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我们谦卑，因为我们要教导主圣经当中所向我们显示的真理，都求主你亲自的纪念，也遮盖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和不足，赐给我们一个能听明白的耳朵，也能够讲明白的舌头，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面前，我们都能够真的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来爱你和认识你。谢谢主耶稣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会来看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四章的第一段但是在此之前，我就要先搞定这个投影应该怎么放。 OK， 好我们一共已经上了整整的三章，所以说在今天的时候，我会和大家一起花一部分的时间来回顾一下，你都上了三章了，究竟你学的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教这个神学的时候，我们是很间隔的教，你可能听完这个之后，你之后再听什么将心意夺回的护教学，又听以弗所书，你都已经忘了前面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做一个回顾，而这个回顾今天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讲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做这个回顾的话，你可能往后面讲，你就把它看成一个很分散的主题，而不是一个圣经当中一个一直的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的主题，好吗？好，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会分三大块的内容。第一部分，我们先来回顾我们前三章的教导，好吗？这个就是一个好像流水线一样，我们要快速看一下。第二个，我们会来看一下第四章创造论的重点。第三个，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创造论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应用，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究竟你知道你是上帝创造之后，然后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尤其是神学这个部分，我们会停留在你知道，但是它对你有什么意义？你是罪人，你被耶稣基督拯救了，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就好像拿到了一个 PR 的意思？你被耶稣基督拯救了，你拿到了一个天国的 PR， 是永久居民，之后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吗？应该也不是。所以究竟我们学神学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可能听了很多年的神学，你可能知道所有的神学的主题，但它从来没有跟你的生活发生过果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遗憾，因为我们太注重思想，太注重头脑。所以我邀请你，当你听的时候，你也再想一想，究竟这些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很欢迎大家问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问题我都不会回答，但是我常常觉得我已经会回答很多问题了。所以当你问一个问题我不会回答的话，对我来讲是一个无价之宝。我常常坐着觉得，哎呀，预备这些内容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太简单了，还有什么大家不明白的吗？后来我才发现，真正教的时候，当你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好的学习过程。所以我们教学相长，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我们前三章所讲的东西并且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前部分它究竟是在做什么。好，我们第一个就讲的是圣经论，然后第二个讲的是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的旨意然后忠诚长老给你们讲了上帝的旨意。我们今天会讲上帝的创造，未来不知道是谁，可能是长老吧，会讲上帝的护理，因为可能不会再是我在教这个课程了。好，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的图表的时候，你可以给它分个类吗？如果给它分两类的话，第一个就是圣经，简单来讲好像在讲你一本书，好不好？但是剩下的二三四五，它讲的主角是谁？是手指啊，上帝，你指起来，我有点害怕。好，所以说你看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前半段，他在讲圣经和神论。好，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直接讲神论，他一定要先讲圣经？其实这个我讲过，为什么？尝试一下嘛，为什么他一开始要讲圣经，不讲神论，不讲救恩，不讲耶稣？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对。但上帝论也很重要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整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当他后来做修订的时候，他特意把圣经论放在第一个讲。你所学的所有的系统神学，一开始最经典的多数都是在讲神论的。从加尔文开始的时候，他开始讲圣经论。因为你知道吗，当我们讲神论，神的三位一体，神的旨意，神的创造，神的护理，这些有关神论的主题来讲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基础都是圣经。所以如果你的对圣经论你抓不住的话，我们接下来所讲的东西其实是空中楼阁来的。因为其他的宗教也有神论，哪一个宗教没有神论，它就不是一个宗教了，对吗？任何一个宗教都有神的。但是我们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神论是建立在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上。不是我今天告诉你，哎，你今天说谎出去要被车撞哦，不是的。像今天申牧师讲 这段话的时候，如果那这句话不是从圣经来的，它是没有权威的， OK。 所以如果有人说如果你不会讲方言你就没有得救，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而且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如果你要做了某些的事情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圣经也没有这样讲过。为此你一定要知道，圣经作为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开篇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护教的作用和基础的。好，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圣经论究竟在讲什么。它首先讲的是圣经的必须性，之后是圣经的权威，圣经的自证自明，圣经的清晰和可靠。这四点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圣经和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有两种的启示，一种是自然的启示，自然启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阳光、雨水、空气。圣经讲说，不好意思，我讲太快你要打断我，圣经讲说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对不对？这些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人勤奋，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天道酬勤，对不对？一个人勤奋，他做工，他得到努力，得到回报，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普世的。而且我们每个人心里当中有一个所谓的普世真理，是什么呢？杀人是不对的。不管你是哪个宗教，如果有个宗教告诉你杀人是对的，你一定觉得他有问题。为什么？你就是觉得他有问题，对不对？没有人，可能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杀人是不对的。你可能每天看枪战片、武侠片都是在杀来杀去，但是今天真的有人被杀了，你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个按照加尔文所说的是神创造的时候放在人内心的一个道德的律，每个人都有。这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善恶一个善恶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在讲的时候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普遍启示。但是普遍启示有一个缺陷，每个人都能看到，但是每个人都对普遍启示有一个不同的诠释。如果我们讲到一个宗教，他讲的是超脱，他看生老病死，他觉得是人生的苦，每个人都经历，对不对？他对他的解读和我们对他的解读，甚至是其他的宗教对他解读可能不一样的。有些人看到生老病死，他觉得人生苦短，我要尽情欢乐，有这种想法，对不对？有些人看到生老病死，他说人生这么多苦，尽情的欢乐也是放纵，不如我去做个和尚道士。有些人看到生老病死，他可能不走放纵，也不走避世，他要觉得我要赚得全世界。你看，同样的是一个生老病死，不同的宗教都对他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今天问你，谁说的对？这个就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问题了。很多时候你信主，你遇到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为什么其他的人不是真的？生老病，你们不都是劝人行善的吗？我们劝不劝人行善？你们不敢讲。当然劝，因为这是一个普遍启示，每个人的一个基本的道德的要求。但是这个你就要用一个例子来理解。 假设你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假设啊，你今天突然见到它了，见到它了，飞机这样对不对？它有两个轮子 ，OK， 有轮子。你没有见过飞机，不是你人生最大的遗憾，好歹你见过汽车。今天你看到了飞机，你会用什么方法？你觉得它是会怎么样运行的？一般来讲，如果你见过汽车没见过飞机，你看到它展开那个样子，你可能不太敢把它飞起来，你也不懂它怎么飞。你看到它有轮子，你可能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它是跑在路面上的。那么我来了，刚好我受过7年的训练，我知道怎么开飞机，我就说，哎，停，这个不光光只是在路上跑的，我带你去天上转一圈好不好？你说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然后我飞给你看，你说哇，原来这个可以飞的，我以为旁边两个是用来晒衣服的。看，同样的一个东西，你用你的角度来看，我用我的角度来看，谁能够发挥它最好的功用？那个创造和知道了解它的人永远是工程师，对不对？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 smartphone 的话，我以前是做电信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 smartphone 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开那个锁屏的，现在大家都有了，就是滑一下。我以前做电信的时候，很多客人来，哇，你的手机不会开的，都在前面，然后你滑给他看，因为他平常开手机摁一下，然后嘟嘟嘟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说普遍启示不足够，你要有上帝特殊的启示，就是那个主人创造你的人，那个拥有主权的人来告诉你，这个你搞清楚了，剩下的就迎刃而解了，好吧？如果你是开飞机的驾驶员，谁对这个最有权威？我，对不对？你是最懂的。所以说上帝既然是那个亲自透过圣经说话的人，那么上帝的权威同样也在圣经当中。那我想请问你，当主耶这个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懂，当主耶稣说，有人问他说你没有见证的时候，主耶稣说不，我有，为我做见证的是圣经上帝。所以你看，圣经自己本身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它也有对我们说话的能力，对不对？圣经关于救恩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圣经讲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靠着得救。所以如果你看了圣经，你突然说不，我要相信亚伯拉罕才可以得救的话，那么证明你的圣经没有看到另外一句，因为圣经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了，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唯有透过悔改才能得，这个是很清楚的。你可能其他的东西，女人要不要蒙头，未来那个早期要不要行割礼，这些是模糊，但是救恩的东西非常的清楚，圣经自证自明，清晰可靠完全。你不论拿哪一个版本的圣经，它当中95%到97%的部分都是清晰的，都是和原文的意思没有多大出入的。只是有些的时候，你在一些部落，我有一次去缅甸去宣教，他们翻译他们当地的那个语言给他们，他的那个语言他翻译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簸箕。你知道簸箕是什么吗？我们是这种扫扫扫扫扫，对不对？你知道以色列人的簸箕是什么样的吗？以色列人簸箕是个大铲子，三叉，有点像9尺钉耙，没有9尺，3尺一样。你懂九尺钉耙吗？就是猪八戒用的东西。不好意思，突然主持人讲，他是那个用那个把他东西挑起来。我们中国好像是一个筛的东西，但是你看，如果你用以色列人那个筛的东西放去中文，我们没有的，我们给它翻译成同类的叫做簸箕。OK， 但以色列人英文应该叫翻成风什么 wind 什么，等一下改天找给你们看。所以类似的东西同样的概念都是清楚的，即使它用字有点不一样，因为它要符合当地人的内容，可能有些地方从来没有马，你可能知道一些。 OK， 那么这个应该是讲的很简短的，为什么讲那么多这么久。好，第二个我们回顾的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重点。 你要知道基督教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是很谨慎的，因为当基督教开始传播的时候，当早期的使徒们认识到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挑战。他遇到什么挑战呢？他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他有一个困难，因为犹太人相信的是一神，对不对？我当时讲这课的时候，我已经很强调这一点，犹太人讲的是一神，但是他们讲圣父也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很容易就给人一种的概念，就是说你是信三个神。而对于犹太人来说，拜偶像是一件不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被掳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当犹太人后来在回归的时候，他们最大的禁令就是不可以拜偶像。所以你跟那个时候两约之间的犹太人讲说有三个神的话，不拿石头打死你才怪。所以耶稣基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大祭司说什么？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这个就够定他的罪了。为什么？因为大祭司觉得他说他是神。你也知道为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当中，别人说你是尼赛亚，你是神的时候，耶稣都不要让他们轻易的讲出去，因为这个是当人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会误解的，他们会误解的。好，你看，当基督教的神学来讲三位一体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就跟你讲三的，他是要跟你讲一的，因为你只有把一讲清楚了，你的三才能讲明白。一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全能的，是美善的，对不对？这些所有的性质，神的本性完全和美好，我的一个概括，在圣子耶稣基督里也有，在圣灵里也有。 OK， 上帝的自给自足、自有、拥有，他的神性和神能在神里也有，在耶稣基督里也有。这就为什么当那个兵丁看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东西裂开的时候，哇，这真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可以把那些共同的性质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做什么？做一个类比，他就可以发现原来他就是神。当耶稣基督问人说，你们说我是谁？人怎么说？你是一个先知，你是一个好人，或者怎么样？但彼得说什么？你是弥赛亚，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怎么说？这不是你说的，是上帝告诉你。你看，这就是特殊启示，这不是你说的，是上帝告诉你的。你看到三个位格同有一样的本质。关于怎么样合理的解释三位一体，上次我已经讲过了，用奥古斯丁的情感意志理性，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下。好，这个就是长老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帮他补充了。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一切的东西它发展的第一个的因素 first cause 是上帝开始的，除了罪以外。其实这段在对这个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对于信仰，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上帝开始的，每个创造都是他开始的，第一个能量、第一个动力都是他开始的，唯独罪不是他开始的。人的自由充其量只是第二的元素。其实这个太很简单的明白，不是说我们要贬低自己，好像只有第二，好像排第二，每次排第二我们都不喜欢，尤其在新加坡，每个人都不喜欢排第二。他是讲说，当一切都已经预备充分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一个范围里仍然可以做一些自由选择的调整。比如说今天晚上你选择吃鸡饭还是吃鸭饭还是不吃，这个无伤大雅，你有你的主权的。上帝大概你懂吗？他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得好像今天你一定要吃鸡饭，今天你中午不可以吃辣椒，今天你等一下你出去一定要运动，不是这样，是一个机器人的城市，我们有一定的自由范围。 OK， 上帝的旨意不是因为预见而有的预旨，这个其实不太适合我来讲，因为我本身是卫理公会的信徒，我们卫理公会讲的刚好是相反的，对吗？像卫理公会我们所讲的是因为预旨，因为预见而有预旨。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我在永恒当中哈，我看到了江辉姐，她可能那个时候没信，但是我是上帝吗？我知道 有一天他会相信，一定会相信的，我就安排这些东西东西，所以我选他。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他会这么做，所以你选他，这个就是我们带着一个尊敬的心来领受。但是当威敏斯特讲这个的时候，他主要是在对抗当时亚米念的这个思想。他说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人得救就不是上帝说的算了，是因为你，我本身就很好吗？我本身就行善吗？你觉得我很好，所以你选择我。就好像举个例子吧，婚姻，因为你看到那个是美女，你看到她符合你所有的条件，所以你选择她成为你的结婚对象，你说这我预定你跟我结婚，然后你觉得干嘛嘛？我明明这么优秀，你说你预定我，不是的。但是反而预定是因为，不是因为你是怎么样的人，不是因为你多么富有，不是因为你多么有才干，不是因为有多美，我还是要娶你。这是预定，不是按照你个人的条件来决定。会讲可以吗？不是按照你的条件来决定，这是我们所讲的。不是因为看到他有条件才选他，而是因为我就是要选他，所以不论他是怎样的人，我都要选他。这个就是恩典，因为我们并不配的，没有一个人配。上帝不是因为你有任何的好行为在选你，上帝真的是因为爱你。好，上帝的除了他有他的救赎的旨意，他还有他的方法。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好，我们这个就不需要逗留了，我们来讲今天要讲的。所以刚才的可以吗？我们这么快的讲一下，大概有一个概念了，好吗？所以之前呢，我们又补了一堂课，多好。好，我们论创造其实是有两部分的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只讲第一部分。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吗？父子圣灵的上帝。好，我刚才就跟大家说了，其实圣经包括圣经的神学是很简单的，你是可以大概可以看懂他在讲什么的。即使我不讲，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就给大家看看他讲的重点是什么。我归纳的哈，可能你会看到不同的，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重点，我们等一下再讲，好吧？第一个他在讲谁来创造，为何创造，接下来讲如何的创造，以及创造物被造的时候的状态。好，我们看这四个重点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的很基本的一个圣经的常识，因为讲创造的那个时候人还没有犯罪，好吧？你一定要把这个前提讲清楚，你才能看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在创造的那一刻，在伊甸园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还没有到第三章的时候，人是这个是一切都是美好的，人还没有犯罪，世界还没有败坏。 OK， 我们来看第一，谁来创造，这个很清楚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他这两段经文就告诉你说，在创造的过程当中，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说不仅是三位一体当中的 天父上帝而已，而且还有圣子。 OK，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我可能会讲的比较快，因为我觉得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我很快的。如果你有问题，你问好吗？为何要创造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不见的事，大能和神性是看得见的，是要显示出来的，就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耶和华用自己的能力创造了大地，用自己的智慧建立了世界。聪明铺开了诸天，你用智慧造成，全地充满了你所造的东西。这个讲的就是说，当人看到世界万物所有被造的东西的时候，他能看见它里面是有一个的目的，有一个的意义在里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护教学常常用的一个方法， 所有我们在护教当中用的方法都不是完美的。你知道这个的时候，它可能能够帮助你一下下，但是它其实是有漏洞的，好吗？但是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方法，就是因为当你跟人家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跟别人讲神的存在。 OK， 你们是有手表吗？没关系，我拿个手机吧。如果今天你在一个石头上发现了一个手机，它有手表的功能，我这个是要解释神啊。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偶然存在的？它上面刻着 Samsung， 我这个不太好，上面还刻着个 Samsung， 然后你打开它屏幕会亮，还告诉你时间，你会不会觉得它其实就是在那里的，无缘无故就在那里，你走过去，嘿嘿，这个早就在那里几百年了。不会的，你一定会想这是谁的，对不对？这个不够刺激，我们用更刺激的。哎，我道具没有带来。假设这个是个钱包，然后里面还露出来了100块钱新币，对不对？面值大嘛，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听到这个就会比较感觉，你看，哎，你会问他一个问题，是谁丢的，对不对？你一定会看到他就会想到那个拥有他的是谁，对吗？所以当你看到宇宙万物的时候，同样吗？你看到他的时候，创造他的和拥有他的是谁？OK， 你可以去问那些问你问题的人，这些创造，你拿一块表放在那里，你就问他嘛，他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你就再继续跟他回应。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背后有一个的力量，有一个的能力。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是普世公认的真理，这个是普世公认的真理。所有的宗教基本上会拜神，都跟这个的例子脱不开关系。因为他们看到自然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打雷的背后有一个雷神。当他们看到有所谓的爱情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又觉得有一个神叫做维纳斯。我告诉你，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维纳斯，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雷神，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雷神的是一个，好像我们中国的雷神是好像有个鹰钩鼻的雷震子，没有的。他们都是因为看到表面的东西，他把这个荣耀觉得是有一个神，他没有见过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敢断定他没有见过吗？因为希腊当中用雷的神是谁？宙斯，是最大的。中国的雷神是比较小咖的，就是比较低档的，就是一只鸟来的。如果他们都见过的话，不可能中国的神是一只鸟，希腊的神是他们最高的宙斯的，这个我们可以用逻辑来推断了。 OK， 但是你看圣经，这个其实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不是我在讲的，是罗马书讲的。人知道有神，却不把荣耀归给他，反而要造偶像。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神，需要孩子有孩子的神，需要婚姻有婚姻的神，需要工作有工作的神，需要吃饭还有造神，就是我们的悖逆。但是创造是在彰显上帝的存在和荣耀的。如何创造呢？从无到有，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是神创造了天地，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稍做一下解释。那么圣经呢讲说，诸天就是一切万物都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所造成，创造的状态都是好的。好，我讲了很久了，现在该你们讲了。什么叫做都是好的？你觉得这什么意思？都是圣洁的，都是按照神的意思。然后呢？都是合情合理的，这个不错。神认为是好的，别人可能觉得不好，看到吗？都在神的掌控之内，都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他的计划完美的呈现的。我们不可以在这个当中啊、比如说讲到圣洁，因为当这句话讲的时候是神造万物，还没人呢，你不能说这个石头很圣洁，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立刻就把神的性质归，但神的说这一切都是好的，他都是成就了，以至于上帝可以安在创造完所有之后他可以安息了，他创造完这是好的，这是美好的，他可以安息了。 Everything has been done completely perfectly， 完美的创造。你可能觉得不完美，但上帝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旨意和智慧设计的石头，设计的虫子、昆虫、万物，在他眼里都是按照他的心意所创造。好，我们分组讨论一下，请问我们刚才讲了哪四个重点？就这四个吗？你可以把答案写出来吗？谁来创造啊？你们讨论一下吗？就是左右两个人讨论一下，为何创造，如何创造，创造，你这个要好好讨论，你才会玩下一个游戏。好，我们一起来试着回答这四个问题啊。上帝为何会创造啊？这样简单吗？上帝是怎么创造的？创造物的状态是怎样的？圣经告诉你，神是透过他的话语创造的，好吗？虽然我们人想的不可思议啊，你说卡车，你知道这个证明了什么吗？我不是神。好，接下来的就比较难了啊。我请你为创造下个定义。今天别人问你创造是什么，你讲讲，你试试讲一下。我们都是爬阶梯的嘛，刚才只是甜点，这个才是正餐。试一下，来，刚才的讨论继续。哦，你已经准备好了。OK， 好，好，江辉姐觉得创造就是从无到有。所以今天有个新朋友说，你说上帝创造，什么叫创造？从无到有，这个很潇洒。还有吗？尝试一下嘛，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或者你定义一下嘛，创造是什么，不是什么。对，只有神可以创造。嗯，你还是没有解释创造是什么呀。啊，画画属于创造。嗯，对对啊，你可以联系到你生活当中。什么？你想照你的想法去实现的。尝试一下。哎，有人会问你的，你跟别人讲说上帝，我们是被上帝创造，别人问你什么是创造，你在第一关就被卡住了。你说我们不是猴子变的，我们是被造。什么是被造的？一直变得更好，就是创造。嗯 ，OK， 还有什么吗？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一直变得更好 ？Becoming perfect， 它是一个。一直都在 perfecting。 OK， 这个需要举个例子，有什么东西是一直都在 perfecting 吗？自我完善是吗？自我完美是吗？哦，你这个又把人带进来了。那上石头也是上帝创造的，那它的自我完美的过程是一个怎么过程？一个石头 service to others。嗯，哇，这个是很特别的想法，一颗石头对它周围的贡献。嗯，哦，就是说它贡献到其他的人的过程当中，就是那颗石头完美的过程。 OK， 好，还有什么？好，你们不要试了。对，有个开始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怎么讲吧。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我听了你们的答案之后，我还是要重申另外一个我刚才讲过的一句话。我们对一个神学的概念下定义，尤其是圣经当中的概念下定义的时候，一定要从圣经来讲。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先给你吃一下甜点， 你一定要从圣经告诉你创造是什么，谁在创造？上帝创造。刚才虽然答对了，是独自的行动，为了什么？为了他的荣耀。是上帝带来了宇宙万物中的存在，没有他的创造就没有一切的存在。很啰嗦啊，我们再倒车一下，看看他讲的创造更复杂。父子圣灵的上帝随着自己的美意，为要彰显他的全能、智慧和良善的荣耀，就在起初从无中创造世界，其中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于六日内完成，都是甚好的。你那个石头的那个概念，是不是觉得它在彰显一个石头的美善？所以是一个。对，然后完成这个石头时候所赋予它的。哪里？它带有创造力的话语。他凡他所说的创造，比如说我创造，你有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他说我要有光，这光他说我要有光，他带来的是一个创造，所以他成为一个创造性的话语。他说人，他说海洋，他说动物的时候，他都带来了他的一个创造。等一下我们再举另外一个所谓创造话语的例子，我好像就是下一个吧。我们先看这个再讲创造性的话语好吗？ OK， 亚里士多德这位老兄他说，要理解创造呢，我们就要透过一个的例子来看。雕塑，假设他是雕塑，不是你是他，这个架子。他说我们要创造这一个雕塑哈，人我创造他，我们假设他就是一个雕塑。如果今天你没有听亚里士多德讲下面的话，你觉得要创造它出来需要有哪些条件？
想象力。
想象力，对，你至少要想到一个这个叫什么？
在想象之前应该先决定。
决定要创造什么？哇，你们都是跳跃性思维，最基本的不讲，就直接讲最后面。还有吗？你们已经进入从无到有的境界了。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你们已经进入从无到有的境界了。你要把它创造出来，你需要什么？对吗？你跳太快了，一下就，你们都是对的哈，不要伤心。材料，对不对？好，你还有至少有四个。亚里士多德写的，我其实只写了三个。师父是什么意思？你需要有个人来创造它是吗？你需要有做，对，你需要一个技巧，所以你需要一个材料。你需要手工，然后才是你们刚才讲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其实在最终目的之前，你还是要有它这个，你要它的形象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创造一个大卫的雕像，你大概要知道你要刻成什么样的人，不会啪乱来一下你说这就是大卫，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说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讲，他观察人类，他觉得所有的创造都不可能是从无到有的，你一定要有 something是来创造它，你至少需要那个我们讲 raw material， 对吗？这个最根本的那个材料。 OK， 那上帝的创造跟亚里士多德的创造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你们听了这个觉得很赞成的、啊、这个叫发明也可以。所以你直接否定了亚里士多德，不好意思，你这根本不是创造。嗯，是可以。OK， 排名不分先后，好吧？我们帮他规范一下。我也没有放一二三嘛。其实我觉得一般，你应该先想到材料。不过你们都是对的了。OK， 他讲的和我们刚才讲的最基本的区别就是从无到有的东西，但是。我要其实给他一个赞的，就是给他一个赞成的。我们人类的创造基本上都是需要这四步的。我们所创造任何东西，你画画，你至少有个布，要有颜料吧？你不能说来看，这是一朵玫瑰花，不会的。我们需要有这个材料。我们创造东西， 这个车、教会、你身上所穿戴的一切，都需要一个材料，对不对？我们需要那个手工，需要有那个背后的目的。但你知道我们从人的创造当中可以看到神的创造吗？就是你们刚才讲的那个最终的目的。你知道我们需要材料，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人。这个创造的神学最挑战你的，最挑战科学的就是，不要把人的创造等同于神的创造。如果人的创造是需要这样这样这样的话，你说上帝，你不可能从无到有，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你觉得哇，你赢了，然后上帝笑笑，对，你说对了，没有一个人，因为我是神。上帝的创造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创造是指不需要材料为基础，但是当上帝的目的要成就他的时候，他就可以被成就，因为他是上帝。好，我想请问你，人是从无到有创造的吗？你看清楚我讲的啊，上帝从无有到有的创造是指不需要材料为基础，我们主要是不需要材料为基础这句话，而是以目的为基础的。人什么人是什么做的？那亚当是什么做的？你们平常没有注意到过这个是吗？因为我也没有注意，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专门拿出来。当我们讲神从无创到有的创造，你记得圣经当讲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宇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但是人的话，圣经当中讲人，但是当后面创世纪讲到一章二十四节的话，人是从泥土当中，他是透过那个从无到有的有再继续创造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哇，上帝你所有东西都是从无到有创造的，不是的，不是的。刚才你举的例子，至少夏娃，对不对？ OK， 那么你要注意到上帝创造的方法是他的话语。 OK， 这个话语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个话语，顺便也解释一下 creative word。 OK， 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创造的话语在约翰福音，在新约当中就比较明显是上帝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他展示了一个话语的力量。举例子哈，我刚才说车没有，对不对？但你记不记得耶稣很多时候只是讲的，有印象吗？这是什么东西？起来，我叫秀燕起来，他也可以起来吗？对不对？你看耶稣当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我们刚才为什么花了半个小时给你讲前面的一大段东西。神的独一你还记得吗？神的神性，比如说创造的能力，只有神有，对不对？当耶稣看到风浪在那里转转转转转的时候，耶稣说什么？风浪停息。用话语使自然界得到改变，是神独有的能力。不信我验证给你看。下雨，下雨，快点，足以证明我不是神。好，现在刚才我们也问到 creative word 创造性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当上帝创造一个光，或者说水流，或者说星星的时候，圣经怎么讲？我们讲第三个，他解释他的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神在创造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但他不但创造它，他也解释它。 OK， 你作为一个创造的人，你的创造力不单单在于你创造出来了一个东西，也在于它是什么，需要被你来命名。所以当 上帝讲所谓的创造性的话语，不单单只是让它出现书架。Sorry， 不应该这样讲。他也告诉你，这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圣经讲说创造了光。当他讲的这个时候，他不单单只说然后他一亮，让你去决定他是什么。而当上帝创造他的时候，他决定了他就是光。当上帝创造一个人，他决定他就是人。你不但在创造他，你也在解释他是做什么的，他的意义，他的用途。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把雨伞，除非我告诉你它其实是来放谱的，因为我创造了它，我也给它意义。所以人被神创造，不单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也告诉我们我们存在的意义。今天我拿一个团面放在手里，里面加上韭菜肉，然后我包，你说这是什么？你看，饺子，对不对？但也可以是包子，对不对？你可能没有看到我下一步，我一摁，它可能是个馅饼。所以谁说的算？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让我们在这里出现，有意义。人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威敏斯特要理问答第一问就告诉我们，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今天我在崇拜带的一段的问答，就是我们生命的那段话，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个回答，是说我们的生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讲的也是上帝。这个基本上是宗教改革当中最著名的两个的问答。好，我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上帝让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不是 ，sorry， 当亚当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上帝让亚当做一件事情是做什么？那么快就管理了，管理啥？管理什么？什么？你有答案是吗？给谁？给万物取名字。所以你看到没有？上帝自己创造，对不对？但是大象，但是万物这些动物的时候，上帝让人和他一起参与在他的这个工作当中。神创造了一切，但是这个命名的过程当中，神也让人一起来参与，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和义务。但我们不是像我们最开始讲的，我们不是那个第一因，不是那个 first cause， 不是那个第一脚，我们是接下来，我们是有义务的。所以在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上帝所创造一切的东西交给我们去管理。你要善用金钱，你要珍惜夫妻朋友之间的关系，你的食物，对这一切东西我们都有责任的。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参与这个工作。我们就以这个来结束吧。其他的创造理论，我们讲完这个，然后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问问题好吗？因为牧师来了，他可以回答问题。好，你有听过大爆炸理论吗？叫 Big Bang， Big Bang 是吗？它英文叫什么？ Big Bang。 它的理论是什么呢？你大概了解吗？它的理论用简单的话来讲啊，我们的是上帝创造的，对吧？我讲这个就是跟上帝创造无关的，就是有一天在宇宙行星上有一个长得像这么大的东西，在那里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他很无聊，他说我要做一个了断，他就爆炸了。他爆炸了之后，世界万物就在爆炸当中产生了，不错吧？从科学家那里来的，我具体没有研究究竟是什么，医生有没有对这个有了解？好，我之所以要举这个理论，是因为当科学开始发展的时候，它产生了一个的观念， 就像我刚才举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他不太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从无到有，他为了要解释从无到有不可能，但又要解释这一切都是存在的，他就告诉你这一怎么发生的呢，他就不小心 somehow 他就爆炸了，自然而然形成了。 OK， 你一定会被人大概问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我看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解释太棒了，觉得挺有意思的。基本上我们刚才用那个手表那个概念我已经跟你解释了背后有一个设计者。如果有人跟你讲所谓大爆炸理论，世界是嘣的一下爆炸爆出来的，然后你就问他一个问题，刚好我们最近有很多爆炸，你问他说，请问世界上你所见过听过的哪一个爆炸，它爆炸出来是一个非常有序和平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混乱。你让他举一个例子，我们再谈下去。当如因为你知道大爆炸理论，它要抓住的就是一切都是偶然的，它就是这样出来，因为我也不需要解释它嘛，你知道吗？世界上最不需要解释的东西就是偶然的，真的。但是当它这个发生的时候，它不需要去解释的。但是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我们的背后有一个的设计者。好了，我的雕像结束了。听见了是吗？那我要再喊个雨停呢。我们其实今天讲了很多东西，还可以啊，什么都可以问，前面的也可以问。嗯，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这样讲？对，因为有一个可能性，但你不能说它存在罪，你只能说它存在可能性。对，威敏斯特后面有讲的，你基本上已经可以写教义了，因为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讲自由意志的时候就在讲可能性创，哎，不是，是我们这个的下半段。你刚才都讲了自由意志里来的，神来的，不就是什么？然后你就觉得罪是从上帝来的，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应该在上一节课去解决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你不能说神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这个手机。是金水大哥送给你的，可能事实也是。金水大哥送给你了一个礼物，有一天你很生气，算了不要讲。有一天你很生气，你拿着你的这个手机，你去打了旁边一个人，结果你把那个人打伤了，不是你，现在还关心你的手机，然后你要赔他钱，你回去说金水大哥怎么可以这样，干嘛给我买手机，买 BB 机就好了嘛、哎、不好意思，这里人懂不懂 BB 机是什么，就是那种别的幺零，你不会这样讲嘛，对不对？他给了你一个东西，你误用了它，你说你怎么搞的，你给我它，你给我这个东西，然后你说是你创造了罪，你不可能，你今天开一辆车，车是我造的，非常好的一辆车，那天你刚好赶时间，你开180，你撞到人了，你会来找我吗？你说你干嘛设计车可以开到180？但是你要想想，如你说好，都是你的问题，上帝给我自由意志，讨厌，不要给我自由意志，那你接下来的一切所做的，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可以被命名为石头，你就失去了上帝把自己的形象给你，让你去享受创造，去享受一切的事情。你可能连画画你都不可以，上帝说画下雨， 你就画两点。
这个不是创造人
的，我们创造出来的很多东西是这样的，
比如说手机和。
嗯，上帝给了你自由意志。
上帝也不是跟他预知
的。
上帝也知道你肯定会选错。
你怎么知道上帝肯定知道你会选错？
那些信徒都不太成功。
什么？
知道，他肯定知道。
对。但是你这个是事后诸葛亮了嘛？你都看到后面发展到什么样子的时候，但是整个，但是当奥古斯丁讲这个的时候，他讲的自由意志是 neutral 的，是中性的。它同样是可以做好的。你从后面的东西，当你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当然这个是我们一个很习惯的一个 argument， 就是一个辩论，就是说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比较会把这个借口往后面一直推推推推推，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那些例子一样，我给你这些的意义是好的。当我要创造一个人，我要爱你，我要给你东西，我一定要给你。或者我换一句话说，不要从你的人的角度来考虑，你从神的角度来考虑。我要把一个好的东西给你，但我不能够因为它在背后可能有一个可能性是不好的，我就把这个收回来。神当然知道你会选女生，所以神才有他的计划拯救你啊。我们不可以这样说，因为你现在说这，你说这个的时候，你是站在你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立场上。你可以这样，你推论你自己想，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用这个东西跟人讲的话，它是一，它也没有所谓的圣经根据在里面，只是一个的推理在里面。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生活得很苦，他被迫要去做妓女，要去犯罪。你告诉他，神都知道，神逼你犯罪，你知道他的心情，他是怎么想的吗？你站在你自己非一个非受害者的角度，你可以用这样的逻辑推，好像也很合理，对吗？但是这个神学在上帝的旨意告诉我们，罪不是上帝创造，是人自己选的。如果你把这些全部都归到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很残暴的神，真的。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你想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恐怖的，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印度的贫民窟，他需要被迫做妓女，最后他信了上帝的福音，中间的一切的东西，你告诉他，上帝都给，是上帝给你计划好的，他先踩死你，再把你救起来，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你然后你又不会这样说，你说哦，其实不是上帝没有踩死你啊，对不对？你也不会这样讲。当然上帝知道，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知道的时候，我今天如果用照你这个角度来讲，你不能说上帝什么都没有做。上帝告诉他，智慧园中一切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是智慧树，生命树上的果子。哎，是生命树还是智慧树？智慧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谁那么是牛舌的？嗯，还是那个你自己的去选择，因为他也没有
非，有没有自己他去做对
或
做错，
做他选择，对，
是关
上帝的事，我没有说是关上帝的事。当他有 free will 的时候，江辉姐谈是，当你有 free will 的时候，你有这个可能性，而上帝又知道这个可能性的存在，上帝又让这个可能性好像默许了这个可能性继续发生，又默许了这个可能性继续发生的时候来把人带回来，对吗？是不是？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吧？重新讲一遍啊！上帝知道有人给人自由意志，知道人自由意志有一种的可能性。当知道这个可能性的时候，他又让人犯罪，又任凭至少任凭人犯罪堕落，然后最后想了一个方法把人拯救回来，对吗？ 他有可能选好的。但是上帝是知道的，我知道你在理性当中你想绕开这个，只要上帝不知道，一切就不关上帝的事了。但是我要跟你讲，这些神学家不是傻的，他写第三段的时候，第三个上帝的意志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机会把他那个改来看，他就在讲，你们上次上课的时候其实就在应该在讲这个东西，罪不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有这些东西产生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罪归给上帝，神仍然是全知的。神，你如果你要避开他，你就要否定上帝的全知。对，没关系。有些时候我们绕在这里，我们就转在这里。但是至少连信仰告白他都在讲说，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的立场是神知道，神知道你会犯罪，但是神还是要给你自由意志。但是你要知道，圣经当中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当人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却不把神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圣经用了一个字眼叫做任凭。OK， 或者这样吧，我可以解释得通，因为我也觉得不当人有自由意志，神也有他自己的意志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要跳开说神不知道，你就会牵扯很多问题了。我知道我们都想保护上帝，但是上帝自己的公义，我相信可以解释清楚。 OK， 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